我们也向往啊，也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，能不能去呢？能。依照世尊交给维提西夫人这个方法，我们照着这个方法去做，也决定得胜。所以这个确实的是我们人人都有份。那么夫人请求世尊呢，交给他思维正受。在这个经文里面呢，佛都答应了，都答应他。虽然答应他的只讲了一些原理原则啊，方法还没说，详细的修行方法还没讲，先教他修三福啊，就底下这一段，第二十段，这段是经文。这是我们修行正果的基础，如果没有这个基础，不要是说往生成佛你不能成就，即使学个小乘初果须陀洹，你也不能成就。你学佛了，充其量来生只得一点人天福报而已，你不能证果啊！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像盖房子一样，没有打地基。没有打地基，这个房子盖不成功啊！啊，搭个帐篷，搭个小茅棚还可以，不需要地基啊。要盖房子，一定要有很好的这个基础啊。这个房子盖得越高越大，你这个地基越深越好。那么这个敬业三福啊，就非常重要了。这是修净宗啊，是在讲修学任何一个宗派，任何一个法门啊，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通通是这个基础。因此，我们对于这个基础要特别重视，要认真的修学。请看经文，欲生彼国者，当修三福：一、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；二、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；三、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。劝进行者，如此三思，名为敬业，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真因。这一段一定要记住，要念得很熟，要念得能够背诵啊，随时随处都能够说得出来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警惕自己，要认真努力呀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它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呢，三世是过去世，现在是未来世， 这一切诸佛修行成佛的法门不相同。有修禅的，有修密度，有修止观的，有持戒的，有念佛的，所谓是无量法门。每一个法门都是修行成佛的法门，所以一切诸佛成佛在因地上所修的不一样，并不完全相同。无论他修学什么法门，都是建立在这个三福的基础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三福确实是三世诸佛修行的共同科目。必修的科目，他一定要修的。至于禅教密律呢，那是选修，那选修的课程，这是必修的课程。没有必修的基础，就谈不上选修啊。所以我们对这三条啊要重视啊，要认真努力地奠定我们往生不退成佛的根基。这三福，第一个是孝养父母，所以佛法是师道啊。在第一天我跟诸位介绍佛法是教育，我们不能把它看作宗教啊。看到宗教啊，我们修学的目的就不容易达到了啊。它是教育，是佛对于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教育是师道，师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这不孝顺父母，他就不会尊重师长啊。所以孝亲而后能尊师啊，尊师为了重道啊，尊师重道，你的道业才能成就。我们中国儒家的教育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中国从汉武帝开始，国家的教育政策就采取了孔孟的思想。在中国历代一直到清朝，还是沿袭孔孟思想作为中国教育的主流。对于孔老夫子、孟夫子，这特别的珍重。那么到民国以来，才淡过了，采取了这个西洋的教学。那么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呢？那就很难说了。 如果就教学效果上来说，人心的淳朴上来说，社会风俗上来说呢，确实今世不如古时候啊。现在这个外国人呢，对于儒家的思想呢，渐渐发生兴趣了。他们也研究《论语》，也研究啊孔子，啊，我们中国的孔子、老子啊，在外国也很出名，啊，我们遇到一些外国人，他口头上也能说出几句，是孔子说、老子说啊，这个孔子说、老子说，现在在美国很流行。这是好现象啊！这个汉学是以孔孟啊为主流，汉学如果能在这个世间发扬光大，一定会给这个社会啊带来安定繁荣，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幸福。佛教育传到中国之后，跟中国的儒家、道家融合成一体，成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育，真正是难能可贵的啊！特别是在这个三福啊，中国人讲求孝道，在佛法里头，没有一尊佛不孝敬父母。没有一尊菩萨不孝顺父母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佛，一定要从孝亲做起。这个孝养父母，父母的生活我们要照顾。中国人知道养父母，所以在外国讲孝道非常困难，他们没有这个概念。啊，外国人这个儿女啊，没有养父母的概念。啊，像美国吧，美国还算不错了。美国的老人是国家抚养，在这个物质生活上国家照顾到，精神生活空虚啊，他的儿女一年能够回来看他一次，哦，这个做父母的就高兴得不得了啊，有点两三年一个电话都没有啊。啊，把父母都忘掉了啊，到什么时候想起来了，打个电话，寄个卡片啊，是那么一个社会。所以我们在美国也是极力提倡孝道，从这个地方做起，养父母的身体要照顾， 这是不是此地的孝养父母的意思呢？不完全，那差得太远了。要养父母之志，养父母之心，父母对于儿女爱护之心是永恒的啊，连外国人也不例外。他们老人常常想念他的儿女，儿女不想父母，不念父母啊，可是做父母的依旧是怀念子女，常常想念。父母心里所欢喜的，我们不能够违背，都要顾到。父母喜欢这个兄弟姐妹和睦，互相能够敬重啊，互敬互爱，互助互作，这父母很高兴呐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兄弟不和，这就不孝顺了。父母操心呐，啊，兄弟不和睦啊，兄弟不合作，这都是不孝。兄弟是一个父母生的，这兄弟姐妹在一结婚了，这些妯娌之间，但不是一起生长的。他们要不和呢，父母心里也难过，也是不孝啊。所以你就晓得，这个孝真的不容易啊。如果不把这个孝道的精神义理透彻了解，很难做到啊。这是一个家族和睦啊，家族团结，家族相亲相爱，互助合作。这个家族在扩大，就是社会啊。你有亲戚朋友，亲戚朋友啊，跟兄弟一样的和睦，这父母欢喜啊，欢心啊。啊，亲戚当中不和，朋友当中交恶，父母也担心啊，也担忧啊。凡是叫父母忧虑的，我们的孝道就有了亏欠了，就不圆满了。那么同样，你在社会上做事，你上面呢一定有长官，有上司，你不能够尊敬上司，不能够服从上司，上司随时会处罚你啊，甚至于将你免职革职，这父母也操心啊。你自己的工作不能认真努力去做，也孝道也不圆满了。你的同僚同事相处的不好，父母也操心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孝亲呢，如果把它一展开，那真的叫尽虚空遍法界，都出不了孝养范围。你就晓得这个孝养两个字含义多么的深广。 在学校里念书，不听老师的话，课业不好，父母都操心了，这都叫不孝啊。到什么人才把这个孝养啊做到很圆满呢？一点欠缺都没有呢？给诸位说，成佛，成佛孝养父母啊才做到圆满。等觉菩萨还不圆满，为什么呢？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他的父母还操心呢，这儿子啊学佛了，还有一品无明没破，所以他的孝道还不圆满。孝养父母啊，奉事师长啊，都要到圆满成佛才真正做到啊。所以他确实是佛门里头的大根大本。在佛门代表这两句啊，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，地藏菩萨。地，这是大地，藏是宝藏啊。我们这一个佛刹，这么大的讲堂，如果没有地，就不能建造。我们要建个佛堂，先要找地。可见的地跟我们的关系最密切的，我们不能离开地而生存，一切要仰赖大地，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靠地，我们吃的穿的都是地上成长的，我们所用的一些财富都是地底下的矿产资源开发出来的。这地藏啊，就代表这个法门啊，所以这个地啊，有无尽的宝藏，能生长一切万物，给我们受用。佛将这个地呢，比作心地。我们真心本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有无尽的德能才艺，就像大地一样，心地一样。这些宝藏你要不懂得去开采，虽有你得不到受用，地上长出五谷杂粮，你要不知道收割啊，不知道如何去炮制啊，我们还是得不到收入啊。地下面含藏着有无尽的资源，我们不懂得开采，不懂得冶炼，那你也得不到受用。同样心地法门，无量的智慧德能，虽然是本来具足啊，但是他现在埋在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尘土之中，你要懂得去开采。佛给我们讲，用什么方法开采呢？孝敬这两个方法，孝亲尊师， 是开采心地宝藏的方法，是开采心地宝藏的工具。因此你要不懂得这个事实真相，你修学大乘佛法，无论怎样精进，无论怎样用功，你不可能明心见性。也就是说，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呢，是决定透不出来。你没有这个工具，你没有方法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念佛要想往生净土，我一听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不孝顺父母，不尊敬师长，能不能往生呢？不能往生啊！这个要知道啊！千万到那个时候，一天到晚念佛，念得好辛苦，到最后还不能往生，那就怪佛菩萨不灵。你误会了，不是佛菩萨不灵啊，佛菩萨教你，你没有照做啊。所以一定要懂得孝亲，一定要懂得尊师重道，奉师师长。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，我们的身体生命啊，是得自于父母啊，我们的智慧啊，是老师开启。所以老师的恩德跟父母的恩德呢，是相等的，相同。孝养跟奉师名词不一样，意思啊也是相同。那么对于老师，老师的生活我们要不要照顾呢？要照顾，要常常留意老师，如果有困难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奉养，这才能报师恩呢。最重要的是老师对我们的教导，一定要依教奉行，这才叫奉师师长。老师教给我们的，我们没有去做到，这叫大不敬。所以尊敬老师绝对不是在表面，老师也不希望我们在表面上恭敬，而是真正的他对我们的教诲，我们真正能把它做到，这是对老师的这个尊敬。那么现在我们皈依三宝了，这个皈依三宝啊，就是以佛为师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，佛的经典呢，就是老师对我们的教训。我们每一天读经，就是接受老师对我们的教导。那我们要怎样啊？奉师老师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老师对我们的教训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真的懂了，明了之后，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把它做到，这才叫奉师师长。今天佛陀 将敬业三福交给我们。我们读到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明了这个意思了。如果不认真去做呢，那就不是佛的学生了，啊，不是佛的弟子了，啊，不是佛弟子。要说我皈依三宝，啊，我是三宝弟子，那叫冒充啊！这冒充都有罪的，那都是犯法的，啊，名实不相符嘛。所以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佛弟子，啊，真实佛的学生。佛的教诲很多，就好像老师，啊，他呢开的课程很多，啊，我们的老师啊多才多艺啊，啊，为一切众生开了许许多多的法门。我们只要选择一门就行了，啊，或者是选无量寿经，或者是选观无量寿佛经，啊，或者是选阿弥陀经都可以，啊，一生依照一部经的教训去做，都是真正佛的弟子，啊，都是真正的佛的好学生，啊，但是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要记住三福是基础，刚才讲是共同科目，是必修科目，啊，这个不能少的，啊，一定要修学的。那么从孝敬这个基础，啊，这样的心行展开来，对人对事对物，那就是大慈悲心，啊，因为我们对人不好，我们的父母老师就有忧虑了，啊，父母说我这个儿子在外头做人不好啊，跟人结怨呢，啊，心里难过。那个老师说我这个学生呢不听话了，在外面惹是惹非呀，啊，老师心里也难过啊，啊，那么我们对一切人都有慈悲心，父母欢喜，老师也欢喜，啊，父母我这个儿女好啊，那老师说我这个学生好啊，啊，子女好，父母心情快乐，啊，在社会上得到大众的尊敬，哦，这个人他的儿女好，学生好啊，老师也有面子啊，啊，学生有成就的，哦，某某老师教导有方啊，啊，老师有体面啊，啊，所以处事待人一定要以慈悲心，啊，佛法里就常说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啊，这是讲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一定要有慈悲啊。不杀，这是在一切法里面，就是大慈悲心里面的提出一个最重要的，决定不杀生啊。从这个地方培养自己的慈悲心，建立自己的慈悲心。过去印光大师教导我们， 他在上海主持一次护国惜灾法会，中国这近百年来灾难多啊，老百姓很苦啊，所以佛教在上海啊起建了一个护国惜灾大法会，请他老人家来主持。他老人家教给我们三个方法，可以惜灾，可以护国。哪三个方法呢？第一呢，吃素。大家都吃素，灾难自然就消除了。第二呢，戒杀，不杀生。第三个念佛，他老人家提倡着简单明了，吃素、戒杀、念佛。如果我们大力提倡这三桩事情，国家自然强大。自然富强，老百姓的灾难自自然然会消除，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。如果我们细心去体会，才发现的他老人家提出是简单有效的方法，只要我们自己认真去做，能够普遍劝导别人去做，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这里教给我们的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们在没有往生之前，还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社会，离不开人群，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处事待人接物呢？佛教给我们一个原则，只要遵守这个原则，就不会错误了。这叫十善呐。印祖一生呢，也提倡叫我们存好心。做好事，我又加了两句：说好话，做好人。我们自己要做到四好，也要劝大家通通来做四好。好的标准就是十善，能做到这个十善呢，这个十善呢，前面第一个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身三善；口有四善，不妄语，不欺骗人，不两舌，不挑拨是非，不恶口，恶口是说话很粗鲁，容易得罪人， 容易叫人起误会。第四叫不欺语，欺语是花言巧语，目的呀也是欺骗众生。口离开这四种故事，那就是说好话了。心里面不贪、不嗔、不愚痴，贪是兼贪啊，这是烦恼的大根大本。嗔是嗔恨啊，遇到不顺心、不如意的事情了，嗔会发脾气了，这个对于自己都有很大的伤害啊。愚痴啊，是是非颠倒，真假善恶分辨不清，把真的当作假的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这叫愚痴。我们这一生当中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几个人能够辨别的清楚呢？实在是太难太难了。经上常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那有没有真的呢？有。什么是真的？心性是真的，真心本性，这是真的。这个说的太玄了，太高深了。我们听了这个名词，名词里面真正的义理，我们无法了解。还有没有比较浅显一点的真实呢？有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真的。何以说这个是真的呢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无量寿啊！我们这个世界寿命太短促了，所以是假的呀。这个世界长寿，这个寿数大的人呢，年老了，体力衰了，那也不是真的。假如说我们这个世间七八十岁、十岁的人，一两个岁的人，身体啊像十七十八的小伙子一样，那就是真的呀。他会老啊，老了之后会死啊。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万法无常。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常啊，虽然寿命长，无量寿，他不老，他不生病。这就是真的啊。所以我们的心性的真实，这太深了，我们没办法探讨，暂时放下。先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了阿弥陀佛了，我们再去探讨心性的大学问，这就对了。所以一定要知道事实真相，牢牢地抓住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不能放松，那就对了。所以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遵守五戒十善，那就是真正接受佛的教诲，做一个佛的好学生，做一个父母 孝顺的儿女，佛陀最好的学生。那么这是三福里的第一条自语，这是基础的基础，根本的根本。这个第二福呢，才讲到三归众戒，第三福啊，才讲到发菩提心。这个是第一是人天福报，第二是小乘，第三福是大乘。他的确是有基础，人都做不好了，还想成佛吗？还想往生？往生是成佛啊，不简单的。要从做人下手。所以你看，佛教维提西夫人，依旧是从做人下手，一定要做好人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